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要进行的栏目是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和您分享的老师是王凤林博士，他是芳华好朋友，也是属灵的好伙伴。王凤林老师他出生于台湾，在1992年移民加拿大，目前和他的丈夫两位子女定居在加拿大卡加利市。他也一直从事护理专业，在医院以及教会里做代职侍奉。30多年来，他在台湾、加拿大的教会里持续以门徒、领袖、宣教训练为侍奉。他先后毕业于加拿大的恩道神学院事工领袖硕士，以及亚洲神学研究院教牧学事工领袖博士。他希望在门徒以及领袖训练事工上有更多的贡献。在上一回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现在教会门徒训练的方式的评估，还有改进的建议。今天我们会补充线上门徒造就的建议。另外，今天我们也会谈到如何促使门徒造就有效果，如何去衡量一个成熟的门徒他的生命。以下我们就一块来听。
教会辛苦地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在上一回的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王老师和我们分享了现今教会门徒造就的一些方式的评估。我们知道呢，普遍来说，现在教会门徒造就的方式有三种。一种就是透过主日学的方式，它比较是单向式的，而且是一对多。第二种呢，就是小组，透过这样的一个小组的方式，由小组长来带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线上的。那我想这也是拜科技之赐啊，在线上让弟兄姐妹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也能够接受造就。那上一回我们提到了线上的部分，可能对一些对于科技并不那么熟悉的人来讲呢，对他们来说呢是有一些的困难。另外，线上的一些讯息非常的多，怎么样去过滤，那这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线上呢似乎没有办法有这种实体的接触，比较不真实啊。好，那我们上次讲了关于线上的门徒造就方式，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它改进的方式？我们请王老师继续跟我们来谈。
谢谢芳华，你真的是总结的都是非常的清晰，很好，谢谢你。如果我们要在线上带领基督徒朋友成长的话，这是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嘛？那我们还是能够可以在其他方面改进。举例来说呢，我们就是要刻意的选择互动性高的探讨内容哈。这样子话呢，给学生呢有机会来探讨。我基本上都会要求学员们呢，就一定要打开这个镜头呢，所以彼此可以看到对方表情啊，这样子是一种尊敬啊，也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嘛。我们平常人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也会鼓励学生，就是他们私下应该有 一些彼此关系的连结啦，可以彼此联络啊，用私讯的方式啦，甚至约出去见面啦，聊聊啦。在课堂之外哈，因为课堂是用线上上课，那其他如果能够接触得到的话呢，应该有些时候彼此见面。嗯，那另外线上相对的也是需要建立这样子个督责的制度，不是说上线下线关了就算了。
哦，
其实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的建立，线上跟线下呢没有不同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人就是需要有关系。
嗯哼，
所以因为你都已经在这个线上的话，等于说你要下的功夫会比实体聚会的人下的功夫还要多啊，不是说我上线下线这样就好了。这就是很多人到最后他就对 online 上课就没有一个感情，不认识学生也不认识同学啊，就是很可惜的啊。走门徒的路是应该是一个团体的一个群体的生活啊，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上个课我上线下线就走了。
好，那我们谈了这几种的方式，主日学啦、小组以及这个线上的门徒造就，我们要回到一个非常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怎么样呢让门徒造就更有效果，我们应该注意哪些的地方？
谢谢。我有两点呢，我先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就是没有一个单一的门徒造就的方式或者模式是适合每一个教会的哈。
嗯，
我们加拿大华人教会呢曾经邀请其他一些讲员啊，从台湾可能成立一些门徒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很成功啦，可能就到北美来演讲啦、分享啦，或者从东南亚啦。
嗯，
我不想要具体的提到是某些牧师或者他的教会啊，我只是先提。可是很多北美的教会就已经开始发现，在台湾适用的或者在东南亚适用的方式，在北美同样是华人从东南亚从台湾移民过去的教会，并不一定可以用得到。
嗯，
也不一定适用。
是，
所以真的是要了解你的教会目前的会有的属灵状况是什么。那另外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方式它都有它的好处跟缺失的方法，就是你要记得要怎么样的改变它，适合成为你教会目前可以用的方式哈。这些方法都可以融在一起用，
嗯，
但是就是要小心，你又有小组，你有主日学，然后你又开始线上上课，你好像很多元化，可是你会不会让教会的同工过度的负担？
是，
对不对？那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制造一个关系化的环境，才能够使基督的身体成长，这个是个很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关系的建立，再多的圣经知识不过只是知识，大家无法真正觉得在这个爱的群体里面成长，也不觉得我们彼此属于基督的身体。
嗯，
这是我想要提醒的地方。
嗯嗯，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如何使门徒建造更有效的一些因素呢，我稍微给它分成五大类。第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门徒造就到底有没有上帝的真理的教导是很重要的。
是，
我觉得很多教会不敢教导上帝的真理，因为我们怕得罪人。其实很多人很想要听真正福音是什么，
嗯，
圣经的重点是什么，跟今天社会上有关系，我到底怎么解决。如果我今天听到的圣经它不过是好像2000年、3000年、4000年以前所写的东西，跟今天我生活的东西没有关系，会有就没有办法真的觉得这个上帝的真理是真理。所以呢，你要不能够害怕把上帝的真理跟今天社会上出现的问题要连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大的重点。 另外就是第二点，就是团契生活的培养。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们关系化的环境是很重要啊，就是不是论断的，而且没有阶梯式的，就说哦，我是信徒，你是门徒哈，
嗯，
我还在信徒的阶段，你比较虔诚，你可以做门徒了哈，啊，还有另外就是我没有办法互相督责，即使一个新来的会友，他都有办法跟你做互相督责。举例来说，
嗯，
你说我要每天读圣经，这是我的目标，2025年的目标。那即使一个新来的会友都可以当做你的督责，就是哎呀某某芳华姊妹啊，你说2025年你想要天天读圣经，那你这礼拜圣经读的怎么样，
嗯，
对不对？
是
是，我觉得彼此都可以督责，不一定要等啊属灵比较成熟的督责你督导你，不需要。彼此为你祷告，我都为你祷告了，那你到底有没有读啊，对不对？你有没有改变啊，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一个很透明的关系，我们到底分享的透明度高不高？如果这个团契关系大家分享的都是很客套很公式化的，你就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不会维持很长久。
嗯，
第三点呢，我觉得门徒建造呢一定要有包含品这个基督徒的品格的一个建造，就是我们要彼此督责，就是对罪的敏感性。好，我们不能够开一些玩笑或者讲一讲好像对罪啊就这样子带在开玩笑的就笑过去了。有些时候我们如果真的是不顺服圣经，我觉得有没有办法透明化的承认，然后知道其实我这样子的态度，我在家庭的态度，
嗯，
我没有以基督为主，我是以自己为主。你对这样子的罪有没有罪恶感，还是只是分享然后就带过去了，
嗯，
有没有真的追求这种圣洁的这生活生命，就是基督徒品格的造就。如果没有这些点呢，就很难造就一些门徒。第四点就是要经历神啊，小组啊，其实一个是一个很好的经历神的一个地方。其实主日学都可以啊，我现在都把主日学提供一个时间让大家彼此祷告啊，分享我这个今天所学的真理我能不能用得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嗯，
啊，对罪的啊这个问题啊怎么被捆绑啊，或者说怎么样有机会在这个小组里面彼此来侍奉啊，这个都是经历神。最后一点呢，就是你有没有一个策略跟方式。我在建立小组的时候，我们说了会有小组公约，有一点没有提到了，就是我们会提到我们小组就是小组长啊任期啊大概就是两年啊，你不要接的小组长就是好像一辈子的尾声啊，就好像就是永远都是你是小组长，没有人需要站起来做什么事情。所以呢你一定要建立一个策略，就是我们小组就是两年的时候应该就是会 double 会有双倍的人数，我们的目标就是变成双倍，我们的目标就是有培养更多的人才做领袖啊。然后我们的模式是怎么样模式，我们要怎么样有基督的样式，然后怎么样倍增。所以你必须有一些策略啊，才会使门徒造就能够做得更好。
嗯，
啊，这是五点我想要分享的。
好，谢谢王老师，刚才提到了有几方面呢可以帮助我们在门徒造就有效果。第一点呢就提到了就是关于真理的教导，那第二点呢团契生活化的一个培养，小组之间弟兄姐妹的这个关系呢其实逐渐的对彼此有更多的认识，也可以逐渐的开放自己更多的透明，当然也要彼此的督责。第三呢就是关于品格的建造，那第四就是在这一个造就的过程当中彼此可以经历神，彼此的侍奉，彼此扶持，那最后要建立一个策略跟方式，而不是呢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造就当中大家好像很快乐的在这个里面，而没有更多的去发展未来的一个前进的方式。好， 我们现在呢要来谈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门徒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像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来去去，也有很多不同的背景、不同的生活或者不同学历的弟兄姐妹来到了教会当中。那经过了一段时间，我们怎么去评估一个基督徒他是不是成熟，或者是他真正的愿意委身在教会，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评估的方式呢？
谢谢芳华。有些人呢可能就会觉得说，我们为什么要去衡量呢？这样子是不是论断？记不记得我们，你看我们读圣经就说我们不要论断别人，免得我们也被论断，对不对？甚至说我们可以问一个成熟或者一个委身的基督徒到底是不是能够看得出来啊？我想我们都会觉得怎么会看不出来，对不对？这个是一定是真的嘛。那这个我们就觉得好像是有一点问号。那当我们这么讲的时候，我们好像也觉得哎，我们在论断别人，对不对？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真的羊主耶稣呀？
是。
当然这个是不是主耶稣的羊呢？其实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自己来收割啊，这不是。但其实真正的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你一看你就知道他的生命是真的，他是非常的委身，他是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呢你会非常的相信了。那我先讲一下为什么需要去衡量啊。因为我们当侍奉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果子到底是什么哈。有些时候需要知道我们做的对不对？为什么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人这么多年了，那人都跑去哪里，都不知道我们的果子在哪里，所以需要一些衡量的方法啊。所以这个不是去论断，我先说了，我不认为这样子是去论断谁。那有不同的牧师他就会提到一些生命的特质啊，来显出属灵的这个成熟度。比如说曾金发牧师啦，他就在他的书里面他就讲有清新的爱啊，无愧的良心啊，无伪的信心啊，这个都是保罗写到他们基督徒的这个门徒的样式啊。其他的学者也常常讲到一些生命的转变啊，什么品格的改变啊，还有怎么样在基督里面啦、顺服主啦。那我觉得呢，有一个学者他讲的三个方面，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的认同的啊。这个Wickens 这个博士他写的，他就是说遵守耶稣的话语，或者爱其他人，还有结果子，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三个一个方面来评量这个基督徒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是会结果子的哈，就是遵守耶稣的话，他会爱别人，他会结果子。那我觉得耶稣其实在他的教导里面，他常常用果子这个字眼，
是
他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哈，在马太福音14:20，也可以说在我里面我也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那个果子啊，树啊，甚至土壤啊，你看这个农夫他在播这个种子，他什么样的土壤啊，都可以谈到跟这个圣灵的结合啊，顺服的这关系。所以我觉得呢刚刚我说的这个真的能够跟主耶稣完全的结合在他的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另外曾金发牧师他也讲到啊，其实呢倍增就是说人数加倍啊，其实不是教会的困难挑战。他说真正教会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做生命的转变。所以他认为一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属灵成熟的话呢，它是有生命的转变，然后生命转变之后它就很自然的人数就会增长。我自己呢觉得说 有三方面是可以作为我们衡量的标准。我自己在论文里面写三个 C，
三个 C，
三个 C， 第一个 C 就是 contentment， 英文字是 contentment， 就是满足。他这个一个门徒，一个基督徒，他是成熟的话，他是对他的身份认同啊，他在主里面的归属感，会让他在世上的生活他感到满足。他会觉得他在困境也好，在逆境也好，他都是属于主的，他是主耶稣的，他是上帝的孩子。好，所以给他一个非常大的平安。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会说他看到一个成熟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他心中产生出的那个平安，其实就是他对主耶稣、对上帝他的关系感到满足，而不是世界上的物质给他满足。第二个 C 呢是 change， 就是改变。我觉得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他在他的品格、他的态度、生活方式，他都会改变，越来越像基督。好，他会去结果子，他会去做很多事情，他有新的标准，这都是个改变。第三个 C 呢是 consistency， 就是一致。好，他在教会内的侍奉，在教会内的谈话态度，跟他在教会外家庭里面啦、公司里面啦、学校里面啦，跟人家相处啦，他的态度、他的人生观、他整个表现都是一致的。好，他的传福音的意向在教会里面是这么火热，他在公司里面、他在学校里面也是这么火热，他是带着意向前走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 C 呢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衡量的标准。这是我自己综合不同的学者自己认为这个三个 C 可以比较简单化的给我们一个建议怎么样衡量成熟的基督徒他的表现是怎么。
是非常好啊，王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他综合了许多的学者，他觉得个成熟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呢应该有几个特点，三个 C 啊。首先呢就是他在主里有归属感，可以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满足啊，即或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的难处，但是他可以靠着主依旧有平安跟满足。那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生命可以改变，可以更新啊，这也是一个评估他是不是成熟的一个标准。再来呢就是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内外一致，不管是在内在教会内或在教会外，他都是一致的，不是两面人啊，这个很重要。否则呢就会对别人来讲呢就会有一个不好的见证。我们常听到奇怪了，他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为什么他在工作上的表现完全都不一样。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评估的其中的一个，去衡量他是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好的，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生命和灵粮堂所带来的诗歌《紧紧跟随》。
天父，我爱你，无比的爱已向我显明。亲爱的天父，我渴慕你，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
亲爱的天，
高山低谷，仍紧紧抓住你，因为我是如此确信你的心意高过诸天。单单属于你，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亲爱的天父，我爱你，无比的爱已向我显明。
亲爱的天父，我渴慕你，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
无论经过高山低谷，仍紧紧抓住你，因为我是如此确信你的心意高过诸天。等候你，寻求你，我渴望来到你面前，渴慕你，深爱你，我的心单单属于你，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
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一生要紧紧地跟随基督。芳华在这首诗歌当中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我要一生紧紧跟随你，我要